正道的题目是断乎不能。我们请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选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上帝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上帝怎能审判世界呢？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将以下时间交给龙女士。
弟兄姐妹们早，大家平安。很快2010年的上半年都已经要结束了，到了六月，我们六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过去呢一直也都是按照罗马书一小段一小段往前，虽然速度慢，但是我们总有一天要把罗马书有一个这个好像鸟瞰一样，一个很概略性的把里面的一些重点抓出来。我们都还只在罗马书的预备的章节里面，慢慢慢慢会一直引领我们进到罗马书真正的精髓，真正的精华。我们前一次我们在讲到两个礼拜前，因为我们上个主日是福音主日，在那个之前我们是讲到上帝的圣言是就着罗马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把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八节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这个交代，完整的思考。这一段经文严格来讲不太容易读，为什么呢？因为往往那个讲那个反话的时候，或者是提出那个问题来搅和的时候，我们读有的时候容易被带走，被他里面所讲的他的这个所发的问题呢，好像会被再引开了引偏了，忘掉他这里面到底保罗的用意。有的时候不容易，因为作者他写一定有他的思路在，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他写这段话的用意呢？那个时候他所面临到前面的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是他的思维里面他的思路所引导的到底是怎么样。尤其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读到我用的题目是断乎不能，单单在这短短的一段里面呢就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接下来他所提到的第六节是断乎不是啊。你如果把罗马书再仔细往下读你会发现这样的片语出现的次数还不单单是这里两次而已，还不单单是断乎不能、断乎不是，还有一个断乎不可啊！你把这些东西集在一起呢，哇，你感觉到保罗好像口气很硬的啊！保罗讲这个话呢，这么斩钉截铁的，断乎不能、断乎不是、断乎不可，他是不是在发脾气的感觉啊？其实你再去体会啊，你会看得出来，保罗不是一个随意就会很轻易动怒的人，不是啊。保罗他用这个字眼说断乎不能、断乎不是、断乎不可，也不是在好像彰显出啊他词穷了，这个话讲到好像没得讲了，别人问呢就要用这个他的 话语里面的权柄，往往是用他的声量，好像要来压过，好像要来驳倒，不是。其实啊，你刚好啊，看到他是反面。怎么讲呢？啊，因为你读到这里，保罗讲断乎不能，断乎不是，断乎不可，恰恰好反映出保罗是一个很心细、很周到、很有牧者的心肠、很有老师的典范这么样一个人。你说怎么讲？因为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相信保罗他写罗马书，从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其实他在哥林多，大概在哥林多，而且是在冬天的时候，冬天不利于航海，他只好在哥林多过冬。那么在那边呢，他就开始写信，他就开始预备，他可能要预备奖章哦，他可能要写一些书信来回答问题，来兼顾问题，他可能带领聚会了。那个时候应当是没有什么人在他的面前，好像我们这边读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有一问有一答，有人提出异议，那你在讲堂里面可能会，你在讲堂的时候，或者你在群众的布道的时候，你提出来问题解答的时候，可能有人在后面啊举起手打断你的话，还要把他的理由、把他的看法来提出来来辩驳。保罗这个时候写书信，应当不是，应当是他有他的所谓的书记，就是帮他书写的，他口述，他把他的思维、脑筋里面所想到的，那么念出来，把它整理成一句一段、一章一节，把它书信给写好。所以按道理讲，没有人，没有一个真正问话的人在保罗的跟前。你说这里面明明读起来好像是有人就在他的跟前提出来了，那这就是我所要讲的。这保罗他为了要收信的人读了能够真正感受到，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读信的人他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啊，你知道做老师的就有这样的经验，有的老师是从头到尾他单单他讲，但是现在不实性这样子。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老师的这个 evaluation 的这个 teaching 的 evaluation 一定会很差的了哈。因为现在的人都认为说我也有话要讲啊，现在的学生多半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电话叮叮叮，他想他也有话要讲，他就出去了哈。其实这个完全跟以前那时候，然后二十多年前我到刚到新加坡来，要上个厕所他还要举个手，大学生呢上个厕所。啊，征求你的英语能发出去。现在没有了，现在以前是 pager， 哔哔哔哔响，他就站起来，他就出去了。现在呢，电话铃来了，他站起来走了，也不用征求你的同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也有话要讲，有很多问题要问。老师要跟得上潮流，就必须怎么样？就必须讲一段，告一个段落，要停下来。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Any question? Any comment? Any suggestion? Any opinion? Any criticism? 啊，你要很客气，要来征求他们，要提出他们的一个看法，他们的一些疑问或什么之类。保罗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这个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英文老师，这位英文老师，一位女的英文老师，她很好。那她是北方人。所以他讲话，这个他的普通话呢就带着有一点口音，而且呢，他喜欢用这样的话语，懂了没有懂？啊，懂了没有懂？就讲一段之后就要这个文法的原则是这样子，懂了没有懂？啊，你就听到就觉得就知道懂了，这个懂了没有懂就不是很通顺的华语，不过他的口语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保罗他写到这里了，他要来揣摩。他要设身处地，他要顺着读信的人，顺着听讲道的人，他们里面可能有的疑问，可能所产生出来的质疑，所产生出来的回应，他要把这些都考虑进来。所以保罗是心很细， 很周全，不单单只是他在写，把他的意思全部灌注写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还要来了解读信的人读到这里他会有什么样，里面可能有的，可能有的是要反驳你的，可能有的是要追根究底，要弄清楚，把疑惑能够除掉。老师本来就是这样，是不是？传道授业解惑。所以保罗，你不要单单从断乎不能啊，断乎不是，断乎不可这么硬的这个，好像他的回答里面，你以为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不是？其实他是一个典范，一个教师的典范，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一个人。那他写到这边的时候，他就问你，那这样的话，犹太人呢，读到第二章结尾啊，一定愤愤不平。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与我们的列祖立了约，又给我们约的记号，还颁布了律法，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照着行，能够在这世上能过他所吩咐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们所自豪的民族的自豪，这是他们民族的记号，他们的资格。结果保罗讲到第二章讲到结尾的时候，谈到什么呢？谈到说啊，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啊，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的那个真以色列人，那个真字呢其实是加进去的，其实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啊，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啊。你如果单单读这样的句子，你还是要加以一些解释，你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加一个真，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因为他要分辨。为什么呢？因为外面有记号，外面好像一看就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但是保罗说不，那是里面，里面才是真正的。不单单是靠着我们的生活的外貌的那些仪式，那些仪文，我们所有的宗教的生活，我们所有照着律法上面所应当过的节日，所应当守的这个洁净的礼仪等等，从这里面来判断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还是从灵上面，从灵性上面，从属灵上面我们来看。所以他从这里面讲到这里啊，犹太人心里面一定嘀嘀咕咕，很不痛快的。你这样讲下来，我们好像犹太人一无是处一样，我们以色列人好像也没什么样。那么到底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约的记号啊，吩咐我们都照着做的。原先是我们所宝贵，原先是我们所自豪的，被你一讲，讲的好像一文不值一样，所以他们就提出来。那保罗他就讲，凡事大有好处。第一，上帝的圣灵教导。所以你从这边你就感觉到，你就可以读出来，保罗写这一段的真正，他是进到了什么样的思路里面？他要来解惑，他不但传，他不但来授业来教，他还要把可能有的疑问也要把它解决，不然心里面打个结，底下不容易读下去，不容易真正领会得着他底下所要教导的要吩咐那宝贵的信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位师父，这样的一位牧者，这样的一位教师。那我们也讲到了，上一次也讲到了，他这边一提，第一是上帝的圣言，没有第二了。那第二跑到哪里去了？第二很可能就跑到第九章里面，以后我们到第九章你会提到了，他那边就提到了，说什么呢？说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啊，有上帝的应许等等。那里面就第二第三下去了，那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个 Oracle,The Oracle of God, 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保罗所排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已经做了一些解说了，我们就要跳过去了啊。就第一是上帝的圣言教导他，那么底下呢他就讲，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这里面 到底他的思路，到底他的解释什么？你如果读，你会注意到，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有三个问题，就像这边所讲，大概有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其实严格来讲都是保罗自问自答，但是保罗自问是因为他设身处地来揣摩、来体会奴性的人，尤其是犹太人，尤其是他自己的骨肉同胞，他们读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会怎么样的这个跺脚啊，怎么样的这个头顶冒烟啊，怎么样心里面愤愤不平，还要把这些都把它拿出来解释清楚了，就能够继续的往前，让他们心平气和明白真正的意思，往底下读下去的。所以大概他分了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里面事实上都好像是用反话来问，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初读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哎呀很不容易了解，怎么讲这个反话呢？怎么有这个反问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了这整个的大的这个氛围，这个大的这个整个的意识在里面，你就容易抓住。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还不单单只是跟着保罗在字面上面来看他怎么样在问答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就直截了当从里面要抓住那真正正面的属灵的定律。那你把那个属灵的定律抓住了，这里面不管你是正面问你是反面问，你都能够把握得住。所以他这边犹太人可能心里面问，上帝的应许，上帝立的约，结果呢到了最后变成不单单是身体肉体上面受隔离的是犹太人，不，心里面要受隔离，不单单是外面有疑问的，乃是要什么？乃是要在乎灵不在乎疑问的，那才是那不在乎，不是说有拥有律法就能够傲视这个普天下所有其他的民族的，不是，乃是要你真正明白你能够照着去做，拥有跟你照着去做不一样，没有，但是你顺着本心这边所着定的，你顺着你的是非之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在中间第二章的中间那边所提到的，那样的人他所行的虽然是没有律法，但是他所行的却符合律法里面的精义里面的要求。所以呢讲到这里的时候，犹太人讲，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成为犹太人，好像所有上帝的所应许的，所有上帝所吩咐的，所有上帝所交托的，好像都落空了，没有用了嘛。啊，这就是这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么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按照你这边所讲到的犹太人所面临到的这种问题，他们的失败，那么他们的不能够照着上帝的吩咐，不能够照着上帝所颁布所赐给他们的原来的经义，他们能够很忠实的照着来，落空了。那么是不是从这里面就引申出上帝的信实也落空了？因为他称他们是选民，结果他们的选民的地位动摇了，上帝颁布律法给他们，结果他们不能够真正在律法的上面能够得到这个被称义的地位，他们身上有割礼的记号，但是结果呢真正重要的是灵里，是心灵里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上帝的所吩咐，上帝的信实好像落空？这里面这个信字啊，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吗？啊，这个字眼我是把它解释成 faithfulness trustworthiness 这个信实可信。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很诚信的很忠实的来面对上帝所赐给他们，好像地位了，好像他们真正领受在约里面的地位，选民的地位，受割礼的记号，好像都松动都动摇了，都落空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的信实也落空了？因为这是他与我们列祖颁布下来，我们一直传下来，我们一直守住， 是不是？这里面所讲的，保罗就说，断乎不能，断乎不能。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从这里面，从他的反问里面，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奠定正面的属灵定律。这里面的正面的属灵定律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就好像他底下所讲的，底下所讲的上帝他的信实，他的信实，上帝对他自己所做的，对他自己的旨意是忠实，对他自己的启示是一致的，就他不会，他是这样的一位的上帝，而他所启示出来让我们认识他的是另外一个面貌的大能，他所是他自己的本性与他所启示出来是一致，而他所启示出来他自己对他所吩咐所交代的所启示的是忠实，是不会背负自己，不会出尔反尔，他的言语他的吩咐他的作为是出去一定要成就他心所定的，他所命定要成就的一定成就，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个正面的原则抓紧，人是虚谎，但是上帝是真实的，这是一个从反面里面的问题我们导引过来，要抓住正面的原则，正面的属灵的定义，要把这个给奠定起来。事实上我们信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宣告是什么？就是人的全然的败坏，人是虚谎，虽然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但是已经都被罪所玷污。而上帝呢？上帝是信实，上帝不背负他自己，上帝里面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里面没有任何的虚谎，里面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就是真理的本体，就是真实诚信真实的那个本体。所以这里面这个是一个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都需要他的救恩，因为每一个人都亏缺他的恩，每一个人都是。所以他这边讲断乎不能，不如说应当我们如此来肯定，来重温，来建立，再好好掌握住把握住的正面的属灵定义。人都是虚幻，上帝是真实。他引用了诗篇里面大卫诗篇里面的一句话，那么他底下他再接着讲，也是用反话的方式，假如说我们的不义更显出上帝的义，哇，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可夸的地方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不义就更加衬托出上帝的义来了啊！再接下去底下讲呢，我们所行的我们的虚谎呢，越显出他的荣耀。那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所做的不好，做的错的，是有意无意的，甚至有意的去做，作恶还成善。为什么？因为更显出上帝的善，更显出上帝的恩典。这一点我们接下去我们还会谈到，到了第五章，到了第六章还会再谈到这里，是不是我们能够再去犯罪，犯的罪更多？因为为什么？因为恩典在罪上面显明出来了，的的确确哦，恩典在罪上面显明出来，因为上帝赦罪的恩典是我们第一个我们领受到的，上帝普遍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里面，但是真正使我们能够坦然面对上帝的是赦罪的恩典，这个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么为什么是赦罪的恩典？就是因为我有罪了，我有罪，你罪越大，你觉悟到你领受所蒙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就越大，到一个地步啊，既然因信称义，既然不是凭我的出身，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不是因为我去工作我得到这个恩，是白白给我的，哇，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我再多犯一点啊，再加码，那这边呢更多，哇，这个水涨船高了，我就 越发的能够显出上帝的恩典。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罪人所发出来的一个错误 的思维啊，所导引到的一个结论。就像这边所提出来的，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虚谎还有功劳呢？因为我们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样子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呢？啊，如果我所做的不好的，上帝的恩典临到更加的显出，能够成善，作恶成善，那也有一点 credit 啊，也有一点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强求的。那保罗他就透过这些反面的话，反面的问话，要帮助读信的人，现在也帮助我们。我们了解，知道保罗的思维，他要透过反面的问话，解除读信的人可能有的武装，心里面的武装来抗拒，或者是来这个质疑，来辩驳。另外一方面，也帮助我们把正面的属灵定义，把正面的信仰原则给建立起来。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审判全地的主，耶和华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那么审判全地的主，他用什么来审判？他的原则跟立场是什么？一定是秉公行义，是不是？他的宝座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公义跟公平。这里面一定奠定是真理，是圣洁。所以这是上帝他不是从这边所讲的，我们的不义显出上帝的义，好像呢上帝降怒，上帝的震怒变成他的不义，不是。上帝是秉公行义，以审判全地主的身份来，他是自己是秉公行义的。那这边也让我们看呢，讲到说作恶成善，这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人的软弱，以为我们所做的好像既然上帝的全能，他能够把所有的这样的事情都把它转变改变过来，的的确确上帝的全能可以。典型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多得不得了。约瑟的兄弟，他们原来的动机是什么？原来的动机就是想要除掉他们的眼中钉，是不是？所以他们所设的计谋，虽然里面有一些心里面心地还是善良啊，他的兄弟当中有一些还持有异议，不过呢，整体的行动就是要想办法除掉约瑟，除掉那个一天到晚自己说他做了梦啊，一天到晚在父亲面前被父亲所宠爱，这个他们的眼中钉，结果把约瑟给卖走了。到了最后相认的时候，到了最后父亲离世离开了，归他的列祖去了，他们想这下糟糕了，父亲在还有一个挡箭盘啊，看着父亲的面他还不会怎么样，现在怎么办呢？他们到约瑟的面前来求饶了。约瑟怎么讲？那一段话很伟大，那一段话不单单显出他的人品，约瑟的人品，也显出他自己知道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心意，更带给我们在神学的所谓的我们的信仰的教义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以为呢，我们所做的，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恶，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原来他有所安排。好，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要抓到一个原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啊？是什么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不是？是善的意念。我们有的时候想呢，哎呀，我们这个如果自己心里面有所觉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就知道说你恐惧战惊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你认识到他的圣洁，你认识到他的公义，你认识到他审判的权柄，他的追讨， 那这个时刻你最需要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所以你要把这整个合在一起，这个上帝的公义圣洁，上帝的这个怜悯慈爱合在一起，能真正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权能。这从这里我们来认识上帝的权能。在很多讲那个神学讲座里面，许多的人提问题问唐牧师，就谈什么？就谈上帝的权能。很多人就把上帝的权能单单抓到上帝的权能，就来做文章发挥，写一大堆的东西来质问，好像他们要抓到你来追究你。你既然讲你是全能，那么既然上帝全能，为什么他还能够他容许人的失败，容许罪，容许撒旦在人世间这样肆无忌惮，在那边玷污，在那边败坏？为什么有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容许身体有残疾的？为什么容许有病痛、有征战、有什么各样的灾祸？为什么？所以他们都提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来回答呢？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的全能。你一定要在上帝的全善里面要配合在一起。难怪圣经上面他所告诉我们，真正能够把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公义、把上帝的慈爱怜悯赦罪能够把它整个融合在一起的，那是极大的智慧，那是只有上帝的智慧。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了，那我们就得着那个智慧。所以这里面所告诉我们，上帝是有这个权能，是能够使人所行的恶转化成能造就人、帮助人、建造人、建立人的那个善。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引用罗马书里面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里面当然有福也有祸，有顺也有逆，有顺境有逆境，有好的有坏的，是不是？有福气的也有灾祸的。所有的事情上帝还有他的权能，他的权能就要根基于他的权善。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分开来了，你分开来单单抓到一个来追问来做文章，那你根本就还没有真正了解你所发问的这个那位上帝，你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啊。所以这边讲到人会有这样的念头，人会想出各样的这种好像似是而非来搅乱人、来扭曲真理的这种反面的话。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来奠定，不是奠定，来这里面来找出来，重新来肯定真正的正面信仰属灵的原则，里面的那个定义，那个 spiritual principle 那是什么？我们要来找。所以保罗他讲到这边，事实上还没有停下来，因为接下来再一而再、再而三，他还要提到断乎不可、断乎不能、断乎不是，有好几处这样，一直到他讲到第八章，讲到第八章结尾的时候，他还要继续用这样的口吻讲到第九章，上帝的预定拣选，他在他自己的选民当中的作为，这里面还照样要提到，我们还会有好几次的机会要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继续，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把里面的真理给挖掘出来。我们是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里面的经文，有许许多多我们不能够明白，有许许多多不容易能够跟着思路来看清楚里面真正的用意。我们也深信那真理启示圣经的真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起经上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 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殷勤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求主你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来思考，一面读我们一面存记在心里面，一面读一面领受主你自己的光照，让我们能够肯定，让我们能够建立起来，主你是那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允许你许可各样的事情临到我们，即便在我们的软弱失败当中，主都有你自己的能力，你才有这样的全能，凭着你自己的圣洁公义良善，能使万事为爱你的人而效力。我们要感谢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